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79章。耶稣回程途中与牧羊人在赫贝隆近郊见面。为了真正汲取福音神粮，请安静地坐着，认真聆听，反复默想，写下心得感悟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走在一条沿着河沟的羊肠小径，若望满脸通红，因为他背着已装得满满的布袋。犹达斯扛着耶稣和他自己的布包，西满只携带着自己的衣服与外裳。耶稣穿回他原来的衣服和鞋子，犹达斯的母亲一定把他的衣服给清洗过了，因为看起来干净整齐。这里的水果很多，这山顶的葡萄园好美啊，若望说。虽然他又热又累，但仍然保持一贯的好心情。他说，师父，我们祖先所采的厄士可尔的大葡萄是在这河沟两边的山上吗？不是这条河沟，还要往南，但整个地域在那个时代都有盛产的水果，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美了。太多的战争摧毁了土地，以色列就是在这里形成的。然而为了攻城略地，曾经留下太多自己与敌人的鲜血。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牧羊人吗？在距离赫贝隆5里的地方，那条小河的岸上，就是这个山岭的后面。对，好热，真是炎夏。师父，然后我们要去哪里？要去更热的地方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们晚间上路，星光够明亮，不会太暗。我们去看一个地方，一个城市，不，一个地方，一个让你们更了解师父的地方，也许比说得更清楚。我们就因毫无价值的事，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，所有的都被搞砸了。我母亲准备的那么周到，结果令她大失所望。我不明白，为了一个曲节礼，你竟割礼自己。犹达斯，你为什么认为一个真信徒获得了特恩是件没有价值的事呢？你不希望将来也有这样的善终吗？他整个的一生都在期待墨西亚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不易舟车劳顿，但当有人告诉他墨西亚已经来到，便前来朝拜他。30年之久，他常将我母亲的话存留在心中。天主赐给他在生命的末刻充满信德与爱德的热火，他的心因喜乐而破裂，因天主的爱火而焚毁，有如他所悦纳的全番祭献。还有什么比这种善终更幸运的呢？他搞砸了你所准备的庆典吗？在这件事上，你应该看到的是天主给你的教导， 不应该将天主的事与人的事混为一谈。你的母亲还有机会再见到我，而这位长者在世上却不能见到我。克里约特的人都能到基督这里来，但那老人家再也没有体力来看我了。我很高兴在我的怀中接待了这位弥留的老父亲，他向我托付了灵魂。关于其他的事，为什么要给人一种不尊重法律的坏榜样呢？如果有人说跟随我，他就应该以身作则走在前面。如果他要引导人走向神圣的道路，他自己得走在同样的路上。我怎能说，你们应当是忠信的，而我自己却不忠信呢？我相信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堕落的原因。经师们及法利赛人加给人难以负荷的重担，而后他们自己所做的却如同那些亵渎了弱汉家的人，使他成为犯罪的贼窝。西满说，他是黑洛德的人，尤达斯反驳。是的，尤达斯，然而我们在那些自认为神圣阶层的人中，不也看到犯了相同的错误吗？师父对这件事你怎么说？西满反问。我说，如果在以色列有一小撮真正的教牧和一撮真正的乳香，便可以做成面包，祭台也会散发馨香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如果有人真心诚意走向真理，真理就会像酵母一样在面团内发生作用，如同乳香一样熏遍全以色列。那女人跟你说了什么？尤达斯问。耶稣没有答复他，反而转向若望说，这些东西太重了，你一定很累，让我来背。不，耶稣，我习惯背重的东西，何况想到伊撒格的喜悦，我便感觉轻多了。他们绕过山丘，在对面的树林里有厄里亚的羊群，牧羊人坐在树荫下看守，当他们发现耶稣便立刻跑了过来。愿你们平安，你们在这里，我们正在为你担心，因为你迟了，我们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否要去找你，或者是听命留在原地。结果我们决定来这里，这样一方面遵守了你的命令，同时也满足了我们对你的爱和思念，就在这里等你，因为好几天前你就应该到这里。因为有事我们耽误了时间。没有什么麻烦吧？没有麻烦，朋友，只是有个忠实的信徒在我的怀中去世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。牧羊人，如果事先未雨绸缪，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一定要知道事前该怎么去准备，特别是准备人们的心来迎接。我的城证给了耶稣所有的光荣， 师父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伊萨格。在回城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了撒拉的家。犹大城的居民，除了他们的单纯和善良，以及伊萨格所传的真理外，并没有其他别的准备。他们都了解我道理的精要，也知道怎样以实际无私的行动和神圣的爱去爱。伊萨格，撒拉送了些衣服和食物给你，还有你留在床上没有带出来，人家捐给你的零钱。其他的人也乐意添加一些进去，因为你又重新回到了社会，现在你什么都缺乏，把这个拿去。我从不带钱，但我接受他们的奉献，因为出于他们的爱心，我把这些转交给你。不，师父，请你保留它，我习惯了没钱。现在我要派你去许多地方，你需要用钱。工人要有他的工资，为灵魂工作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还有个肉体需要养活。就像驴子协助主人，主人得照顾他一样。这些钱并不多，你知道怎样去用它。若望的布袋里有衣服和鞋。撒拉的丈夫雅静是从自己的衣物挑了些给你，可能有点大，但这些礼物都表达了他们对你的爱。伊萨格接过布袋，走到丛林后面去更衣。他原来赤着脚，穿着被子做成的古怪衣服。厄里亚说：“师父，你走后的第三天，我们就在赫贝隆的草原上放羊。这草地是属于大众的，所以别人不能驱逐我们。在若汉家中的那个女人，派了她的女仆带着这个钱囊来找我们，还说她的女主人要和我们谈话。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对。最初我把钱囊退还给女仆，并说我不想听她讲什么。但她再传口信，说因耶稣之名请你来，我就去了。那时他的男人不在，他很想知道有关你的事，但为了谨慎，我回答的不多，因为他是妓女，我害怕他对你来说是个陷阱。他问我你是什么人，住在哪里，做什么的，你是不是附身？我说，他是纳扎勒的耶稣，是一位师父，游走巴勒斯坦，在各地施教。我还说，你是个穷人，一个工人，上主的智慧使你成为有智慧的人。就这么多。你做得很好，耶稣说。尤达斯打岔，不对，为什么不说他是墨西亚世界的君王呢？你应该用天主的荣耀杀杀那个罗马人的傲气。他不会了解我，况且我怎么知道他是否诚心呢？在你看到他时，你自己也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怎能将圣物投给他呢？凡是有关耶稣的事都是神圣的事，我又怎么能给他太多的信息呢？而陷耶稣于危险中呢？任何人都可能给师父添麻烦，但绝不是我。 若望，我们去告诉他师父是谁，跟他解释神圣的真理。我不去，除非耶稣要我去。你害怕？他能对你怎样？你讨厌他？师父并没有讨厌他。我并不害怕，也不讨厌他，只是有些可怜他。但我想，如果耶稣愿意，他能停下来教导他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。那时他还没有表示皈依，现在，厄利亚，让我看看钱袋。尤达斯坐在草地上，他将钱袋里的东西倒在自己的外氅上，眼前出现了许多戒指、耳环、手镯、项链，都是纯金的。这些珠宝首饰我们要用来做什么呢？可以卖钱，西满说。这些都是麻烦的东西。尤达斯虽然这样说，可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。当我拿到这些东西时，我曾经对他说，你的主人会打你。他回答说，这不是他的东西，全都是我的，我可以自行处理。虽然是出于罪恶得来的黄金，但如果能分施给穷人和圣人，用来做些好事，就会有功劳。但愿他们纪念我。他哭了。师父，你去看看他吧。不，派西满去。不，那么我去。不，这一连串的不，耶稣都是斩钉截铁。厄利亚由于看到耶稣表情严肃，便问师父，我和他说话又收下了他的黄金，是不是做错了？也许那个妇女希望脱离罪恶的生活，需要有人教导她。尤达斯再次提出了异议。在他内已经有了火化，随时能够燎原，焚烧他的邪恶及净化他的灵魂，而痛悔己罪能使他再次成为纯洁的人。不久前我跟你们说过，有关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成为好的面包。现在你们再听听这个简短的比喻。那个女人好比面团，魔鬼在其中掺杂了她地狱的粉末。我是酵母，也就是说我的话是酵母，但他们在面粉内有太多的麦麸、灰尘或者沙粒以及小石子掺在其中。尽管酵母再好，能使它变成可口的面包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必须耐心地从面粉中去掉麦麸、灰尘、沙粒以及小石子。天主的仁慈来了，他提供第一道筛子，也就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简单的真理，让那些生活在完全无知和罪恶以及错谬落网中的外教人士能够了解。如果他们的灵魂接受，就开始了第一步的进化。第二道进化是当灵魂面对显示给他的天主时所要做的检讨。他因发现自己的丑陋而感到惊恐，他已经开始了自身的工作，并使用正确的方法除去灰尘和沙子以及石头，甚至于将面粉脱去那些粗大的颗粒， 使之成为上等的面包。犹大斯，这乃是个长期的工作，一个灵魂意志力的长期工作。那个女人在她内已经有了所需要的基本教母，好使她能执行她的工程。如果她愿意，就让她去做，因为任何好奇、不宽容或者鲁莽的行为，以及不当的热忱，甚至于过度同情或过分的要求，都是一种干扰，我们不要去打扰他。那么我们就不去咯？是的，为了不让你们任何一个受到诱惑，我们要马上离开。树林中有阴凉处，我们在橡树山谷底休息，然后大伙都要分手。厄利亚和勒卫回牧场，若瑟和我到耶利哥的渡口，往后我们还要再聚。伊萨格，你要继续你在犹他的工作，你可以经过阿里马特亚和里达，然后到多克，我们在那里相聚。我们要准备犹大地区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就像你在犹他一样。我们呢？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，我为自己的传教工作所做的准备。你曾经找过师父吗？没有。你曾经找过若翰吗？我只是受他的洗而已。那么，白冷的石头及居民的心声已向你们说了话，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，在那里的石头及我的心将向你们说话，并答复你们所提出的问题。厄利亚拿来了羊奶和黑面包，说，在我等候你的时候，我和伊萨格曾经试着劝导赫贝隆的居民，但他们坚持只相信若翰一人，说是他们的圣人，他们只要他。从现在到未来，很多地方的信徒们都会有这样的错误观念，他们只注意工人，而不注意派遣工人的主人。他们向工人请求，但不会说，请你将这事转告给你的主人。他们忘了，工人只能转求，只有主人才能赏赐恩惠。也忘了，因为有主人才会有工人，而且是主人训练工人，使他适合需要的工作。在这种意义之下，主人就是天主与他的圣言，他的圣言和他在一起。没有关系，圣言对上述的人事反应有些难过，但无怨忧，我们走吧。神事结束。